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回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感谢你今早带我们回到你的殿中敬拜你。
主啊，这是一件何等喜乐感恩的事。
主啊，这是一件几咁喜乐感恩的事。
因为我们来朝见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来朝见我们的神，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是配着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的。
求主这个时候你帮助我们放下所有的干扰和负担，
求主这个时候帮助我们放下一切的干扰负担，
好叫我们今天早上专注在你的身上，
好叫我们今早是专注在你的身上，
看见你的圣洁和荣美，
看到你的圣洁和荣美，
也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
也都赐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
愿你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
愿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的生命，
好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有美好的见证，
叫我们在地上我们的行事为人有美好的见证。
愿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
愿你祝福我们今早的聚会，
使我们的敬拜合你心意，
使我们的敬拜合你心意，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
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事情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再念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
首先在主里问候弟兄姊妹，
首先在主内问候弟兄姊妹，
愿主的平安和喜乐与你们同在，
愿主的平安喜乐与你们同在。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送走2024年，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送走2024年，
而迎接新的一年2025年，
去迎接新的一年2025年。
我们除旧迎新，
我们除旧迎新，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你会不会心里充满兴奋，等不及新的一年来到，
你会不会心里面很兴奋，等不及新的一年的来到？
因为新年意味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新年是意味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希望，
新的希望，
新的梦想，
新的梦想。
还是你对新年已经不再激起你的热忱和兴奋，
或者说新年已经不会再激起你的热情和兴奋，
希望你对新年还有一点欣喜吧，
希望你对新年还有一点欣喜，
重新以一种新鲜的眼光来看待新的一年，
重新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新的一年。
每逢来到新年的时候，
每逢到新的一年的时候，
我心里有很深的感受，
我心里面都有很深的感触，
我常感叹地说怎么今年过得这么快，
我经常都会感叹为什么 今年又过得这么快，
我去年也是这样说，
我去年都是这样说，
想不到转眼之间已经是年终了，
想不到一转眼又到年终了，
真是难以相信，
真是难以相信。
我们说光阴似箭，
我们说光阴似箭，
岁月如梭，
岁月如梭，
真是如此形容，
真是如此。
我还记得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还记得去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
用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祷告跟你们分享，
用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祷告与你们分享。
想不到十二个月后，
谂唔到十二个月后，
就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
就系今年最后一个主日。
我站在这里 跟你们分享神的话。
我企喺度同你分享神嘅话。
太奇妙了。
太奇妙啦！
神又保守了我一年。
神又保守咗一年。
感恩。
感恩。
年终的时候。
年尾嘅时候。
要快踏进新的一年。
要好快踏入新嘅一年。
一方面要做一些的检讨。
一方面要做啲检讨，
同时也要展望未来，
同时都要展望未来，
检讨自己属灵的光景，
检讨下自己属灵嘅光景。
想到这里，
谂到呢度，
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和软弱，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喺神面前嘅亏欠同埋
展望未来，
展望未来，
如何合神心意追求认识主，
如何合神心意去追求认识主，
就从这方面来看。
就从这个方面来看，
要分享什么信息呢？
要分享什么信息呢？
神把什么感动放在我心中呢？
神将什么感动放在我心中？
我经过了一些思考和祷告，
我经过一些思考和祷告，
我就选了两处经文，
就选了两处的经文，
就是作为我今天早上证道的内容，
就作为我今早证道的内容。
希望这两处经文不单给我自己带来鼓励，
希望这两处的经文不单止给我自己带来鼓励，
也给大家带来鼓励，
也都给大家带来鼓励，
同时激发我们的爱心，
同时激发我们的爱心，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重新委身神的呼召和使命，
重新去委身神的呼召和使命，
也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也都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过得有意义、有方向、有目标的生活，
觉得有意义、有方向、有目标的生活，
这样我们才不会辜负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这样我们才不会辜负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我鼓励弟兄姊妹，
我鼓励弟兄姊妹，
在年终的时候可以自己做一个检讨，
在年尾的时候可以自己做一个检讨
和做一些的反思，
做一些的反思。
当我们回顾过去，
当我们回顾过去，
我深信在其中有经历高峰有和低谷，
我在其中有经历高峰低谷，
有胜利有失败，
有胜利有失败，
有软弱有刚强，
有软弱有刚强，
有欢笑有眼泪，
有欢笑有眼泪。
想到这一切，心中难免充满感慨，
想到这些心里面难免充满感慨。
过去的十二个月也许像一阵风匆匆而过，
过去的十二月可能好像一阵风一样匆匆而过，
或者像一段漫长艰难的旅程，
或者好像一段漫长很艰难的旅程。
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来说，
对我们当中有些人来说，
过去的一年是充满喜悦属灵复兴的一年，
过去一年是充满喜乐、喜悦属灵复兴的一年。
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
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
可能是忧伤失望，
可能是忧伤失望，
或者梦想未能实现的一年，
或者是梦想未能实现的一年，
无论是什么记忆，
无论是什么记忆。
然而当我们翻开新的一页，
当我们翻开新的一页，
我们展望未来，
我们展望未来。
我相信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的话，
我相信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的话，
以及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的话，
以及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的话，
可以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指引和帮助，
可以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指引和帮助。
因此今天早上我要用保罗和大卫的一件事作为年终和新年的勉励，
因此今天我要用保罗和大卫的一个句话来作为年尾的一个或者是新年的一个勉励。
首先我们要来思想保罗的话，
首先我们来思想保罗的话，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
保罗在这里讲了什么。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而来的奖赏。
这段话太了不起了，
这段话太了不起了，
非常振奋人心的话，
非常之振奋人心的话。
这是保罗对自己属灵旅程的一个总结，
这个是保罗对自己的属灵的旅程的一个总结。
他表达了专注神的呼召和目标，
他表达了专注于神的 呼召同埋目标。
我们看见保罗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我哋睇到保罗对自己有个好高嘅要求。
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有个好清楚嘅目标。
就是在他的一生中。
就喺佢嘅一生里边。
只有一件事。
唯有一件事。
就是要不断的努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
就是 要不断努力去追求认识主耶稣基督。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心智。
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心智。
不但他自己要努力追求。
不单止他自己要努力追求。
同时他也要所有的基督徒像他一样。
同时他都要所有的基督徒好像他这样。
有一个火热追求认识基督的心智。
有一个火热追求认识主耶稣的心智。
因为在第十三节说。
因为十三节入边讲，
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所以我哋中间凡事完全人总要存这样嘅心。
今天就让这一段经文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
今日就让呢段经文深深咁触动我哋嘅心。
思考我们不仅要回顾过去，
思考我哋不单只要回顾过去，
而且要思考神正在呼召我们走何方向。
同埋要思考神正在呼召我们去行什么方向。
保罗首先承认自己还没有完全得着。
保罗首先是承认自己并没有完全得着。
这是一种谦卑的心态。
这个是一种谦卑的心态。
在这之前十二节那里提到。
之前十二节里面有讲到。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得着我的，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得着我的。
来到十三节，
来到十三节，
他再一次的强调，
他再次强调，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保罗是谁？
保罗是哪个？
他是伟大的使徒。
他是伟大的使徒。
他一生建立许多教会，
一生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他是第一个把福音带进欧洲。
他是第一个将福音带入欧洲的，
使许多外邦人蒙恩归向耶稣基督，
使很多的外邦人蒙恩归向耶稣基督。
新约有一大部分的书信是他的书信，
新约有一大部分的书信是他写的书信。
通过他的书信，
通过他的书信，
不知有多少信徒得到造就，
不知有多少信徒得到造就。
他掌握圣经知识，
他掌握圣经知识，
又精通犹太人的律法，
又精通犹太人的律法，
是一个忠心神的仆人，
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
为耶稣基督受苦，
为耶稣基督受苦。
如果我们从每一方面来看保罗的生命，
如果我们从每一个方面来看保罗的生命，
可以说他的灵性已经来到了一个高峰，
可以说他的灵性已经到达一个高峰，
不能再高了，
不可以再高了。
用现在的话说，
用现在的话说，
他是博士中的博士，
他是博士中的博士，
教授中的教授，
教授中的教授。
不单如此，
不单止如此，
他有超然属灵的经历，
他还有超然属灵的经历，
就是曾被提到第三层天的经历，
就是曾被提到第三层天的一个经历，
被提到乐园里，
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听到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是人不可讲的。
这个很特殊的启示和经历，
一个很特殊的启示和经历。
但是保罗没有以这些的成就和经历成为他的夸耀，
但保罗没有将这些这样的成就和经历成为他的夸耀，
他反而带着谦卑的心来追求认识基督，
他反而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追求认识基督。
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尽管保罗拥有伟大的成就，
就算保罗有很伟大的成就，
但他自己清楚知道他离开完成属灵成熟还有一段距离，
但他知道清楚自己离这个属灵的完全还有一段距离，
他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他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很多要长进的地方，
有很多要长进的地方，
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
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保罗在神面前有一个永无止境追求的心智。
保罗在神面前有一个永无止境追求的心智。
这样一个不断追求又有谦卑的心态，
这样一个不断追求又有谦卑的心态，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无论过去我们曾经有多少的属灵经验和成果，
无论过去我们有多少属灵的经验或者成果，
我 无论过去我们读过圣经多少遍，
无论过去我们读过圣经几次，
我们掌握圣经很多的知识，
我们掌握圣经很多的知识，
我们都不应该停留在自满的阶段，
我们都不应该停留在自满的阶段，
我们还要不断的追求，
我们还要不断的追求，
深刻的去认识神，
深刻的去认识神。
如果连保罗都是带着这种心态，
如果你连保罗都是带着这样的心态，
更何况我们呢？
更何况我们呢？
但愿你和我都愿意效法保罗的心态，
但愿你和我都愿意去效法保罗的心态，
常常感到自己的不足，
时常感到自己的不足，
感到自己的有限，
感到自己的有限，
一直不断的追求长进，
不断的去追求长进。
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
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
他不但没有完全得着，
他不单止没有完全得着，
他说弟兄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他说弟兄们，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这一件事是保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这件事是保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再没有一件事比认识耶稣基督来得更重要，
再没有一件事比认识基督耶稣来得更重要。
保罗 在这里形容基督徒的旅程如同赛跑一般，
保罗在这里形容基督徒如同形容去赛跑一般。
要跑得好，第一步你必须忘记背后，
要跑得好，首先第一步是忘记背后。
各位，如果你有看过田径赛跑的项目，
各位，如果你看过田径赛跑的这个项目，
一个运动员在赛跑的时候，
一个运动员在这里赛跑的时候，
他必须集中精神，
他一定要集中精神，
他只向前看，
他只是可以向前看，
不向后看，
不向后看，
因为目标在前面，
因为目标在前面。
如果边跑边后看，
如果边跑边回头看，
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一定跑得不好，
这个运动员一定跑得不好，
一定落后于别人，
一定会落后于别人，
不单落后于别人，
不单止落后于其他人，
他的这个赛跑注定失败，
他的赛跑都是
为什么呢？
失败
为什么呢？因为他分心了，
因为他分心了，
他没有全神贯注地对着目标，
他没有全神贯注地对着目标。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基督徒的旅程中，
在基督徒的旅程中，
很多时候我们跑不好，
很多时候我们跑不好，
我们不能前进，
我们不可以前进。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被过去一些的事情所缠累，
就是我们被过去一些事所缠累，
我们脱不开，
我们脱不去，
我们受他的影响，
受到他的影响，
我们放不下，
放不下，
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就是放下过去，
就是放下过去，
放下我们的失败，
放低我们的失败，
甚至我们的成功，
甚至我们的成功。
保罗知道，
保罗知道，
如果他要向前奔跑，
如果他要向前奔跑，
他不能让过去的失败成为他的绊脚石，
他不可以让过去的失败成为他的绊脚石，
也不能让过去的成就成为他的满足，
也都不可以让过去的成就成为他的满足。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保罗有一段黑暗的过去，
保罗有一段黑暗的过去，
他迫害基督徒，
他逼迫基督徒，
他试图摧毁教会，
他试图去摧毁教会，
他远离福音，
远离福音。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不记得？
他亲眼目睹尸体房被众人用石头打死，
他亲眼目睹尸体犯是被众人
当时保罗在场，
当时保罗在场。
圣经的形容，
圣经的形容，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扫罗也都喜悦他被害。
可见保罗喜悦基督徒受害，
可见保罗喜悦基督徒受害。
越多基督徒被除掉，就是为神大发热心，
越多基督徒被除去，就是为神大发热心。
他以为正在兴旺神的国度，
他以为这样是在兴旺神的国度，
想不到神在保罗的身上有一个很美的计划，
想不到神在保罗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自从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之后，
自从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主之后，
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过来，
他的生命就完全被翻转过来，
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
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
神的光照耀他，
神的光就照耀他，
他才恍然大悟，
他才
反苦然大怒。
原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
原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
从逼害基督徒的人生转为传扬基督徒的人生。
从逼害基督徒的人生转成是传扬基督的人生。
从此他不再回头。
从此他就不再回头。
如果保罗让过去的黑暗成为他永恒的记忆。
如果保罗让过去的黑暗成为他永恒的记忆，
这必然带来他的拖累和阻碍，
必然带来拖累和阻碍，
这样一定使他无法前进，
一定会令到他无法前进，
也做不了主的事工，
也都做不到主的事工，
也不能造就信徒的灵命，
也都不可能去造就信徒的灵命。
可是他没有，
但是他没有，
他选择专注于现在与未来，
他选择专注于现在和未来。
他鼓励我们也这样做，
他鼓励我们都这样做。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回顾过去，
当我们回顾过去，
或许有些人感到沉重，
或者有些人感到很沉重，
也许我们的经历，我们经历失望，
或者我们经历失望，
挣扎，
挣扎，
或者失落，
或者失落，
或者受伤害，
受伤害，
这些过去的阴影在我们身上挥之不去，
这些过去的阴影在我们身上挥之不去，
成为我们的枷锁，
成为我们的枷锁，
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和决定，
影响我们的思想行为和见证。
但保罗说，
但保罗说，
放下他，
放下他们，
把他交给神，
将他交给神，
不要让过去成为你拖住你前行的苗，
不要让过去拖住你前行，
你不要弄错，
不要搞错。
忘记背后不是将所有以往的记忆完全的删除掉，
忘记背后不是说将以往所有的记忆是删除去，
无论是好的不好的，
无论好的不好的，
再次的强调，
再次的强调，
而是指不再让过去影响我们，
而是说不再让过去影响我们，
我们要释放过去，
我们要释放过去，
不让它定义我们，
不要让它来定义我们，
缠累我们，
潜于潜累我们。
保罗做到了，
保罗做到了，
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因为圣经说，
因为圣经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临后五章十七节，
临后五章十七节，
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让我提醒你，
今天让我提醒你，
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神的儿女，
在基督里你的过去已被赦免和更新，
在基督里你的过去已经被赦免和更新，
神的恩典覆盖了你每一次的错误，
神的恩典是覆盖了你每一次的错误。
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打破了黑暗的束缚，
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打破了黑暗的束缚，
在他的宝血之下，
在他的宝血之下，
一切罪恶内疚捆绑创伤主都要跟我们涂抹，
一切的罪恶过犯捆绑和创伤神都要将它涂去，
神不再纪念我们以前的过犯，
神不再纪念我们以往的过犯。
正如他说，
正如他说的，
东离西有多远，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
因此你不必把你的过去带进新的一年，
因此你不需要将你的过去带入新的一年。
不单保罗是如此，
不单止保罗是如此，
耶稣的门徒彼得也是如此，
耶稣的门徒彼得也都是如此。
当主耶稣被抓的那一个晚上，
当主耶稣被捉的那一晚，
他一连三次不认主，
他一连三次不认主。
当耶稣的目光和彼得的目光相遇的时候，
当耶稣的目光和彼得的目光相遇的时候，
彼得再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彼得再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他想起主的话，
他想起主的话，
他就出去痛哭，
他就出去痛哭，
因为他知道他得罪主，
因为他知道他得罪主，
他伤了主的心，
他伤了主的心，
他从此没有勇气再面对主，
他从此没有勇气再面对主。
以后跟几个门徒回到打鱼的生活，
又跟几个门徒回去打鱼的生活，
在复活节的清晨，
在复活节的清晨，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他们显现，
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向他们显现。
耶稣不但没有责备彼得，
耶稣不单止没有责备彼得，
他用他牺牲的爱来挽回彼得，
用他牺牲的爱来挽回彼得。
一连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一连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一连三次彼得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一连三次主回、啊、彼得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主说，你喂养我的羊。
主说，你喂养我的羊。
主耶稣把受伤的彼得扶起来。
主耶稣将受伤的彼得扶起身。
他从失败灰心中走出来。
他从失败灰心中走出来。
他知道他如今更要靠主的恩典力量来传福音。
他知道他如今更加要靠主的恩典力量来传福音。
来建立教会。
去建立教会。
过去的失败阴影再也摸不着彼得的心。
过去的失败阴影再都摸不着彼得的心。
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重新振作起身。
接受主的使命和差遣。
接受主的使命和差遣。
以后勇敢地为主宣道。
之后还很勇敢地为主去信道。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过去。
让我们不要一直活在过去。
无论你有多少的遗憾和懊悔。
无论你有几多嘅遗憾同埋懊悔，
你起来吧，
你起嚟。
神要给你一个新的开始，
神要俾你一个新嘅开始。
放下过去吧，
放下过去。
神正在呼召你进入新的季节，
神正喺度呼召你进入新嘅季节。
如果你还停留在过去，
如果你仲停留喺过去，
你是无法迈向新的一年，
你系无法迈向新嘅一年。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保罗不单教导我们要忘记过去。
保罗不单只教导我们要忘记过去，
他还呼召我们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他还呼召我们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基督徒的旅程不是在那里休闲的散步，
基督徒的旅程不是在那里休闲的散步，
而是全力追求，
而是全力追求，
带着紧迫感和目标感去追逐某物，
带着这个紧迫感、这个紧迫的感觉和目标感去追求。
努力面前不是消极的，
努力面前不是消极的，
它是积极的，
是积极的。
这是一种决心去追求那个奖赏，
这个是一种决心去追求一个奖赏。
每一个赛跑的运动员都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每一个赛跑的运动员都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
他不是在那里乱跑，
不是在那里乱跑，
毫无方向，
毫无方向。
他的目标就是要达到那个终点，
他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个终点，
就完成赛跑的旅程，
就完成这个赛跑的旅程。
尤其是当他跑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
尤其是当他跑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
你就看到你他快要达到终点了，
你就看到他就要到终点了，
你就看见观众在那里为他拍掌，
你就看到观众在那里为他、拍掌，
大声的欢呼，
大声的欢呼，
鼓励他，
鼓励他，
给他打气，
给他打气。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会用尽身体上每一滴的力量，
他就会用尽身体每一份力量，
有多少就用多少，
有几多就用几多。
这个时候，他全身的肌肉完全发痛，
这个时候他全身的肌肉都完全发动，
痛得不得了，
好痛，
他想停下来，
想停低，
可是他不顾一切，
但是他
不顾一切，
哦，不顾一切，
就用最后一口。气而一股最后一股力量，
就用最后一啖气同埋嗰个力量
冲到终点，
冲过终点，
成功了，
成功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基督徒的旅程不是一个短跑，
基督徒嘅旅程唔系一个短跑，
而是马拉松的赛跑，
而系马拉松嘅赛跑。
在这个旅程中是要付代价的，
喺呢个旅程中系要付代价嘅。
这条路是崎岖难走的路。
这条路是崎岖难行的路，
有高山有低谷，
有高山有低谷，
有平路有弯路，
有平路有弯路。
在奔跑的过程中，
在奔跑的过程中，
是会有障碍，有许多的挑战，
会有很多的障碍和挑战。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白白的救恩，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白白的救恩，
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
是神赐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信就得着，
我们信就得着，
我们是因信称义，
我们是因信称义。
可是基督徒成圣的旅程，
但是基督徒成圣的旅程
却是一生的学习，
它
却是一生的学习。
要忍耐，
要忍耐，
要舍己，
要舍己，
要破碎，
要破碎。
有时候有眼泪，
有时有眼泪，
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甚至要付上生命的代价。
我们的旅程不常是天色长蓝，
我们的旅程不是天色长蓝，
有时候 也有黑云满布的时候，
有时都会有黑云满布的时候。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在什么情况
情况下，
我们要有恒心，
我们要有恒心，
要有毅力，
有毅力，
努力排除一切的困难，
去努力排除一切的困难，
直到达到我们的目标，
直到达到我们的目标。
圣经说，
圣经说，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完全认识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完全认识耶稣基督，
活出他，活出他呼召我们的生命，
活出他呼召我们的生命，
并且得到永恒的奖赏，
并且得到永恒的奖赏。
这个奖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得来的，
这个奖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得来的，
而是神应许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
而是神应许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
这个呼召是向上的，
这个呼召是向上的，
召我们去更深与主亲近，
召我们去更深与主亲近，
去追求更多的圣洁，
去追求更多的圣洁，
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时，
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
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
让我们再一次提醒，
认清我们的目标，
认清我们的目标，
专注于前方，
专注于前方。
我们要拒绝世界的引诱和迷惑，
我们要拒绝世界的引诱和迷惑，
或者因着过去的坐车而分心了，
或者因着过去而分心，
因为这个世界的事物，
因为这个世界的事物，
成功财富舒适，
成功财富舒适，
容易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容易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但弟兄姊妹，你要牢牢地记得，
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牢牢地记得，
神呼召我们要追求更高事物，
神呼召我们要追求更高的，
比世界给我们更有价值，
比这个世界比我们更有价值。
我们前面的奖赏是永恒的，
我们前面的奖赏是永恒，
是荣耀的，
是荣耀的。
让我们将眼光紧紧专注在这一个目标吧，
让我们将眼光是紧紧地专注在这个目标。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像保罗一样，
好像保罗一样，
带着精力专注和目的努力面前的，
带着一个专注的精力去努力面前。
今天我们要不断的前进，
今天我们要不断地前进，
不仅仅是为个人的成长，
不单只是为个人的成长，
也是为了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
也都是为了完成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
你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旅程，
你千万不要放弃这个旅程，
因为最终的目标是值得的，
因为最终的目标是值得的。
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
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若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得提了。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
愿在新的一年，
愿在新的一年，
我们充实自己，
我们充实自己，
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给主使用，
给主使用，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最后保罗强调了，
最后保罗强调，
他要得着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他要得着基督耶稣在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
我们看见保罗追求最终的目标不是地上的成功，
我们看到保罗追求地上的目标不是地上的成功，
不是财富和安逸，
不是财富和安逸，
而是得着基督，
而是得着基督。
这个奖赏是神在基督里从天上召唤和奖赏，
这个奖赏是神在基督里从天上召唤得的奖赏。
对保罗来说，
对保罗来说，
这个奖赏不仅仅是一个遥远的盼望，
这个奖赏不单只是一个遥远的盼望，
它是每一天的追求，
是每一日的追求。
每一天保罗都向基督专心努力，
每一日保罗都向耶稣这样专心努力，
知道自己的生命因基督有意义，
知道自己的生命与基督有意义，
并且有了永恒的目标，
并且有永恒的目标。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同样的，
同样的，
今天当我们努力朝着属灵的目标向前时，
今日当我哋努力朝住属灵嘅目标向前嘅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荣耀的奖赏在等着我们。
因为我哋知道有一个荣耀嘅奖赏喺度等住我哋。
这个奖赏是神所赐的永生恩典。
呢个奖赏系神所赐嘅永生嘅恩典。
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佢嘅爱子耶稣基督。
是神的实现。
系神嘅实现。
就是我们可以永远因他的同在的喜乐。
就是我们可以永远因祂的同在而得喜乐，
并且享受救恩的福乐，
并且是享受救恩的福乐。
问题是今天这个奖赏可以吸引我们吗？
问题是今天这个奖赏可不可以吸引我们呢？
可以激励我们努力向前奔跑吗？
可不可以激励我们努力向前奔跑呢？
保罗完成了这个旅程，
保罗完成了这个旅程，
他也鼓励我们要完成这个旅程，
他也都鼓励我们要完成这个旅
程。当他快要离世的时候，
当他就来去离世的时候，
他唱出了胜利的凯歌，
他唱出了胜利的凯歌。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从此之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就是按住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不单是给我，是给我，
到了那日不单赐给我，
不单赐给我，
不单赐给我，
也赐给爱慕他显现的人，
也都赐给爱慕他显现的人。
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第八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第八节，
当你为耶稣基督摆上，
当你为耶稣基督摆上，
你忠心跟随他，
你忠心跟随他，
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你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神的同在和他给你的喜乐并他所赐给你的救恩是世界不能给你的。
神的同在和他给你的喜乐和他赐给你的救恩是这个世界不可以给的。
不单如此，
不单止如此，
将来在天上有赏赐，
将来在天上有赏赐，
对保罗来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对保罗来说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对你来说有什么奖赏呢？
对你来说有什么奖赏呢？
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
有一日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
你的忠心、你的付出、你的摆上，就你的牺牲就决定那一个奖赏，
你的忠心、你的付出、你的摆上、你的牺牲就决定了那个奖赏。
个人领受的不一样，
个人领受的不一样，
但有一样是我们要的，
但有一样是我们要的，
就是听见我们的主对我们说，
就是听见我们的主对我们说，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入来享受与你主人的快乐。
单单这句话已经感动我们了，
单单一句话已经感动我们了，
再没有一句话比这句话更加的宝贵，
再没有一句话可以比这句话更加的宝贵。
这个奖赏值得我们用一生的努力去得着，
这个奖赏值得我们用一生的努力。
保罗得到了，
保罗得到了，
不单保罗，
不单止保罗，
还有我们的先贤先圣，
还有很多的先贤先圣，
他们得着了永恒的奖赏，
他们得着永恒的奖赏，
他们一样在鼓励我们要存心忍耐，
他们一样在鼓励我们要存心忍耐，
完成这个旅程，
完成这个旅程。
正如圣经所说，
正如圣经所说，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
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神一定不会使我们失望，
神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让我们再努力吧，
让我们努力，
这个终点是荣耀的，
这个终点是荣耀的。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们反思过去的一年，
当我们反思过去的一年，
并为新的一年做准备的时候，
并为新的一年做准备的时候，
让我们再次的被提醒，
让我们再次被提醒，
保罗的话，
保罗的话，
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要得神是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奖赏。请问你愿意不愿意？
请问你愿不愿意？
今天赛跑还没有结束，
今日赛跑仲未结束。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哋仲有好多事要做。
很多事情要学习。
好多事要学习。
很多事情要经历。
好多事要去经历。
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智。
求神更新我哋嘅心智。
怀着向往、勇往奖赏的心。
带住一个向往一个奖赏嘅心。
被神能力充满的精神。
被神的能力充满的精
神，而迎接新的一年，
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深信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深信神与我们同在。
他会保守我们每一个脚步，
他会保守我们每一个脚步。
记得我们最终的目标不是地上的成功，
最终的目标不是地上的成功，
而是意识到神呼召我们进入耶稣里有永恒意义的生命，
而是记得主耶稣呼召我们进入祂在自己里面这个永恒有意义的生命的福分，
让我们以喜乐盼望，
让我们以喜乐盼望，
坚决地朝着这个目标跑，
逐渐地朝着这个目标去跑。
因为奖赏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因为这个奖赏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我们现在来思想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的话。
我们现在来思想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的话。
刚才 Lily 已经给我们唱了那首诗歌，
刚才 Lily 和我们唱了这首诗歌，
非常美的诗歌，
非常之美的诗歌。
大卫说，
大卫说，
有一件事，
有一件事，
我寻求耶和华，
我寻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仰他的荣美，
瞻仰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在他的殿里求问。
这是一场 非常美的经文，
这段是一段非常美的经文。
我喜欢他的祷告，
我很喜欢他的祷告，
这流露大卫心里深处对神的渴望，
这里流露出大卫心里面深处对神的一个渴望。
在这充满动荡不安的时代，
在一个充满动荡不安的时代，
这些经文邀请我们停下脚步，
这节经文邀请我们去停下脚步，
我们来深思，
来深思，
并让我们的心跟大卫所表达的渴望对齐，
让我们的心去跟大卫所表达的一个渴望可以对齐。
在圣经里，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在圣经里面，大卫是被称为合神 合神心意的人，
主要是他渴望遵行神的旨意超过胜过一切，
主要是他渴望去遵行神的旨意超过一切。
他忠诚与顺服，
他忠诚顺服，
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他有敬拜的心，
他有敬拜的心，
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
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
这些都是神所看重的，
这些都是神所看重的。
难怪神称他为合我心意，
难怪神会称他为合他的心意。
你在圣经里找不到第二个合神心意的人，
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第二个合神心意的人。
很多他写的诗显示了他与神亲密的关系，
很多他写的诗都显示出他与神的关系，
反映了他的真诚情感，
反映出他的
真诚的情感，无论是喜悦悲伤忏悔或者是感恩，
无论是喜悦悲伤忏悔和感恩，
这些都表达了他对神的同在引导和怜悯的渴望，
这些都表达了他对神的同在怜悯的一个渴
望。虽然大卫 不完美，
虽然大卫不完美，
但是他的心始终朝向神，
但他的心是始终朝向神，
即使在困境的时候，他依然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来面对各种的挑战，
就算在困境当中，他都仍然是去寻求神的旨意，去带领去面对挑战。
这种真诚渴望认识神和按他旨意生活的心，是大卫与众不同的心。
这种真诚去渴望去寻求神，蒙他喜悦的一个心，是大卫与众不同的地方。
大卫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
大卫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这不仅是大卫的一个渴望，
不单只是大卫的一个渴望，
他要把这个渴望化为一个实际的行动。
他要将一个渴望是变成一个实际的行
动。什么实际的行动呢？
什么实际的行动呢？
就是他要为耶和华建圣殿，
就是他要为耶和华建这个圣殿。
当他看见神如此厚恩待他，
当他看到神如此厚恩待他，
从一个卑微的牧童的身份提升到一国之君，
从一个卑微的一个牧人的身份是提高到一国之君，
成为以色列第二位君王，
成为以色列的第二位君王，
那是多么尊荣的身份，
是几咁尊荣的身份。
大卫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大卫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住在王宫里要什么就有什么，
住在王宫里面要什么有什么，
你看见神满满的祝福临到他的身上，
看到神满满的祝福临到他身上，
不单他自己得到神满满的祝福，
不单止他自己得到神满满的祝福，
就是以色列王朝在他带领之下国家一片繁荣，
就是以色列王朝在他的带领之下国家都是一片繁荣，
百姓安居乐业，
百姓是安居乐业，
国泰民安，
国泰民安，
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
是一幅很美好的图画。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他有带领全国人民来敬拜耶和华，
他有带领全国的人民去敬拜耶和华，
教导他们遵守神的约，
教导他们遵守神的约，
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
他的蒙神和人的喜悦和称赞，
他得蒙神和人的喜悦和称赞。
尽管大卫有辉煌的成就，
尽管大卫有很辉煌的成就，
他治理国家有方，
他治理国家有方，
他没有因此感到骄傲，
他没有因此感到骄傲，
也没有因为舒适的环境使他感到满足，
也都没有因为舒适的环境使他感到满足，
反而想到神的约柜在会幕里，
他反而想到神的约柜在会幕里面。
对大卫来说，
对大卫来说，
神的殿神应该得到更大的荣耀，
神应该得到更大的荣耀，
当他想到神的恩典，
当他想到神的恩典，
心中起了感动，
心里面就有感动，
他对拿单先知说，
他对拿单先知说，
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
耶和华的约柜放在幔子里，
耶和华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
他感到神的约柜好像没有安居之处，
他感到神的约柜好像没有安居之处，
他心里着急，
心里面很焦急，
神的约柜一天在会幕里，
神的约柜一日在会幕里面，
他的心一天没有安宁，
他的心就一日没有安宁，
这件事情是在摸着大卫的心，
这件事是在摸住大卫的心，
因此他要为神建造圣殿，
因此他要为神建造圣殿，
好让神有一个安美，有个永久的安居之处，
好让神有一个永久的安居之处，
动机是很好，
动机是很好，
心意很好，
心意很好，
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好事，
可是神说，
但是神说，
你不可建殿宇给我，
你不可为我建造殿宇，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神透过先知拿单对他说，
神透过先知拿单对他说，
你流了多人的血，
你流了多人的血，
打了许多的仗，
打了很多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因为你在我眼前使人的血流在地上，
你在我面前使人的血流在地上，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大卫的手沾满了血，
大卫的手沾满鲜血，
我想大卫听到，
我想大卫听到，
他心里很难过，
心里面很难过，
因为他实在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
因为他实在有心为神建造圣殿，
但是神说，
大神说，
你的儿子所罗门必要为我的名建造圣殿，
你的儿子所罗门必要为我建造圣殿，
大卫听了，
大卫听了，
他欣然顺服神的吩咐，
他就欣然是顺服神
的吩咐，他也没有再坚持要自己建了，
也都没有坚持要自己去建，
其实大卫要建神的殿，
其实大卫要建神的殿，
谁也拦阻不得，
哪个都拦不住，
一过至今，
一过至今，
只要他下一道命令，
一个至今只要他拿到命令就可以动工了，
他可以选最好的地点，
可以选最好的地点，
选最好的建筑师，
选最好的建筑师，
用最上等的材料，
用最上等的材料，
将来可以称为大卫的殿，
将来可以被称为大卫的殿，
但是他一点没有这样做，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从某个角度来看，
从某个角度来看，
大卫好像无份参与建殿的工程，
大卫好像无份参与个建殿的工程，
实际上，
实际上，
他为建殿建圣殿下了许多功夫，
他为建这个圣殿下了很多功夫，
为他儿子所罗门预备了很多建殿的材料，
为他的儿子所罗门预备了很多建殿的材料，
预备了人手，
预备了人力，
资源，
资源，
经费，
经费，
以至于圣殿可以顺利的进行，
以至于圣殿可以顺利的进行，
并且在所罗门的王朝就建好了，
并且是在所罗门的王朝就建
好了，虽然大卫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见，亲眼看见圣殿的完成，
虽然大卫在他有生之年没有亲眼看到，
但是他的心一直关心建殿的事，
但佢嘅心一直系关心建殿嘅事。
难怪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
难怪佢会话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嘅殿中。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圣殿和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圣殿同埋会幕就系神与人相遇嘅地方。
在旧约，会幕就是象征神与人同在。
在旧约，会幕就是象征神与人同在，
是敬拜的中心，
是敬拜的中心，
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
是神荣耀彰显的地方，
透过祭司向人说话的地方，
透过祭司向人说话的地方。
会幕虽然在以色列漂泊的岁月中，即王国的初期十分的重要。
这个会幕是虽然是在、以色列人漂荡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
但它只是一个流动的结构，
但它只不过是一个流动的结构。
你看见每逢营柱火柱停留的时候，
你看到每逢云柱火柱是停留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安营在那个地方，
以色列人就要安营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设立起会幕，
他们就、立起一个会幕。
每逢营柱火柱升起的时候，
每逢云柱火柱升起的时候，
以色列人就要启程，
以色列人就要起
程，他们拆营搬迁，
就要拆一个营去搬。
再次的强调，
再次强调，
大卫给我们看见，
大卫俾我哋睇到，
他想要提供一个更加永久的居所，
他想要提供一个更加永久的居所。
他认为至高荣耀的神不应该住在会幕，
他觉得至高荣耀的神不应该住在会幕，
而是应当住在一座永久的圣殿里，
而是应该住在一座永久的圣殿里面。
他想要设立一种更加持久的方式尊荣神，
他想要去设立一种更加持久的方式去尊荣神，
让神的同在可以永远居住，
让神的同在可以永远居中。
这样一来，不单自己可以天天敬拜神，
这样一来不单止自己可以天天去敬拜神，
以色列国 也有一个敬拜中心，
以色列国都有一个敬拜的中心，
一个固定的地方敬拜神，
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敬拜神，
也反映了以色列的身份和安全感，
也都反映了以色列的身份和安全感。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
他们要走很远的路，
要走很远的路，
也是艰难的路，
也都是很艰难的路，
途中也有盗贼的危险，
途中都有很多盗贼的危险。
可是一想到的神的殿，
但一想到神的殿，
在那里可以敬拜神，
在那里可以敬拜神，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应许，
有神的应许，
有神的祝福，
有神的祝福，
再远的路，
再远的路，
再难走的路，
再难走的路，
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况且他们边走边唱诗，
何况他们边走边唱诗，
心里有力量和喜乐，
心里面有力量有喜乐，
一起来登耶和华的殿，
一起来一起来奔耶和华的殿。
正如圣经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我们就欢喜。
正如圣经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我们就欢喜。
今天我们不必到耶路撒冷敬拜神，
今天我们不必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
神，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敬拜神，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敬拜神，
我们也不用等到星期天才敬拜，
我们也都不需要等到礼拜日才敬拜，
每一天每一个时候，
每一日每一个时候，
我们就能与神亲近，
我们就可以与神亲近，
因为耶稣基督来了，
因为耶稣基督来了，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他就是最终的圣殿，
他就是最终的圣殿。
今天只要我们愿意，
今日只要我们愿意，
在家里，
在屋企，
在公共场所，
在公共场所，
在任何地方，
任何地方，
我们都可以敬拜神，
我们都可以去敬拜神，
这是何等的恩典，
这个是何等的恩典。
让我们像大卫一样，
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
将我们的心放在寻求神的同在，
将我们的心放在寻求神的同在。
我们可以问自己，
我们可以问自己，
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渴望吗？
神的同在是不是我们最大的渴望？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
我们愿意不愿意让神来居所位？
我们愿不愿意让神来居首位，
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以至于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来荣耀他，
以至于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来荣耀他。
在神的殿中，
在神的殿中，
不单追求与他同在，
不单只追求与他同在，
大卫教导我们，
大卫教导我们，
还要瞻仰他的荣美，
还要瞻仰他的荣美。
什么叫做瞻仰他的荣美？
什么叫做瞻仰他的荣美？
就是我们注目在神的属性上，
就是我们注目在神的属性上，
神的圣洁，
神的圣洁，
神的威严，
神的威严，
神的信实，
神的信实，
神的恩典和爱，
神的恩典和爱。
瞻仰不仅是看，
瞻仰不单止是看，
而是以敬畏和惊奇的心态注目，
而是以敬畏和惊奇的心态去注目。
神的属性是何等美丽，
神的属性是何等美丽，
以至于受吸引而投入敬拜，
以至于是受吸引而投入敬拜。
神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的，
神的美丽不单止是外表的，
而是体现在他的作为，
而是体现在他的作为，
他的慈悲和他的公义中，
他的慈悲和他的公义入面。
当摩西请求要看神的荣耀的时候，
当摩西去请求想看神的荣耀的
时候，神允许他看他的背影，
神允许他去看他的背影，
因为没有人能看见神的面而活下去，
因为没有人可以看到神的面而活下去。
神的荣耀是极其宏伟的，
神的荣耀是极其宏伟的，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的理解，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理解，
但我们可以在圣经中，
但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里，
特别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里
看见神的美丽，
看到神的美丽，
他是神荣美的最终的显现，
他是神的荣美的最终显现。
就像摩西被神的同在所吸引，
就好像摩西被神的同在所吸引，
我们应该也渴慕瞻仰他的美丽，
我们应该都渴慕去瞻仰他的美丽。
今天你在教会看见什么？
今天你在教会看到什么？
我们的敬拜是不是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的敬拜是否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因为他是独生子的荣光，
因为他是独生子的荣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有时候你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一同唱诗，
有时你在教会和弟兄姊妹一同唱诗，
你感到那一首诗歌多么打动你的心，
你感到那首诗歌多么打动你的心，
你感到每一句的诗词向你的心说话，
你感到每一句的诗词都好像在跟
你说话，你感到神是那么的靠近，
你感到神是何等那么靠近。
你越唱诗你的心感到无比的喜乐，
你越唱诗你的心就无比喜乐，
你心里有说不出的甘甜，
你心里面有说不出的甘甜，
你多么希望下一次有同样的经历，
你多么希望下一次都有同样的经历，
你享受神与你同在的喜乐，
你享受神与你同在的喜乐。
愿主赐给我们像大卫一个渴慕的心，
让主赐给我们一个好像大卫这样渴慕的心，
时时来到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
时刻来到神的面前去瞻仰他的荣美，
享受敬拜的喜乐，
享受敬拜的喜乐。
好像诗人说，
好像诗人说，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神的 那里，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称赞你，
我的神啊，我要弹琴称赞你。
愿主耶稣的荣美再次的触摸我们的心，
让主耶稣的荣美再次的触摸我们的心。
大卫不单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大卫不单只要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
不单瞻仰他的荣美，
不单只去瞻仰他的荣美，
并且在他的殿里求问，
并且在他的殿中求问。
这个大卫渴望神在殿中求问，
大卫是渴望神在殿中去求问，
这是只寻求神的智慧引导和方向，
这个是只去寻求神的智慧引导和方向。
在圣殿中求问就是 只来到神的面前提问寻求答案，
在诗篇里面去
来到神的面前提问寻求答案，
只是就是去提来到神的面前去提问寻求答案，
并从那里得到指示，
并从那里得到指示。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我们被邀请以开放的心和思想来接近神，
我们被邀请以一个开放的心和思想 去寻求神，
为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寻求他的引导，
为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去寻求他的引导。
当面临不确定，
当面临不确定，
或要做决定的时候，
或者要做决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依靠自己的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去依靠自己的想法
和其他人的建议，
或者其他人的建议。
但是大卫提醒我们，
但是大卫提醒我们，
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神，
真正的智慧来自于神。
当我们寻求他的引导的时候，
当我们寻求他的引导的时候，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
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
因为他会带领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因为他会带领我们去行正确的道路。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将我们的优先次序摆对，
将我们的优先次序摆对。
无论是通过祷告，
无论是通过祷告，
查经圣，查考圣经，
查考圣经，
还是默想神的话，
或者是默想神的话，
我们都有机会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我们都有机会去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因为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他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当我们寻求他的引导，
当我们寻求他的引导，
神的光就进到我们生命里，
神的光就进入我们生命中，
给我们指引，
给我们指引，
这样我们就有信心面对未来，
这样我们就有信心去面对未来，
知道他便引导我们，
知道他会引导我们
走在智慧和光明的道路上，
行在智慧光明的道路上。
年终了，
年终了，
有很多话要说，
有很多话要说，
说不完，
讲不完。
但是机会总是要结束，
但是聚会总是要结束的。
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
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
不单是一篇美丽的祷告，
不单只是一篇美丽的祷告，
它是指出我们如何活出寻求神生活的蓝图，
它是指出我们如何寻求神生活的蓝图。
最后我想说什么呢？
最后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留下这个挑战给你，
我想留下一个挑战给你们。
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你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
你心中最渴望的是什么？
当我们快要向2024年说再见，
当我们快要跟2024年说再见，
要迎接新年的时候，
要迎接新年的时候，
记得最重要，
记得最重要，
是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是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
渴望住在他的同在中，
渴望住在他的同在中，
观看他的荣美，
观看他的荣美，
带着谦卑和信心，
带着谦卑和信心，
向他求问，
向他求问，
相信我们的神必喜悦我们的敬拜，
相信我们的神必喜悦我们的敬拜。
如果我们有像诗人的心态，
如果我们有好像诗人的心态，
我们会发现其他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会发现其他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的心会得到满足，
我们的心会得到满足，
我们的生命会改变，
我们的生命会改变，
以至于经历到主亲密同行带来满足的喜乐，
以至于会经历到主的亲密同行带来的满足和
喜乐。今天早上念保罗和大卫的话，
今朝愿保罗同大卫的话，
深深地提醒我们，
深深地提醒我们，
是的，过去我们经历很多的失败，
是的，过去我们经历很多的失败，
我们的梦想或许未能实现，
或者未能实现，
我们有很多的亏欠软弱，
我们有很多的亏欠，
我们甚至也想离开主，
我们甚至都想离开主，
可是神没有放弃我们，
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
正如他没有放弃彼得，
正如他没有放弃彼得，
没有放弃保罗大卫，
没有放弃保罗大卫，
他要在基督徒的旅程中与我们同行，
他要在基督徒的旅程中与我们同
行，无论有多少艰难的道路，
无论有多少艰难的道路，
他要确保我们来到终点，
他要确保我们来到终点，
也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也都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如同保罗说，
如同保罗说，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 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直到那日。
阿们，
Amen。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爱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今天早上对我们的心说话。